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对中东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中国在三月份出人意料地划船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恢复外交关系，并于本月初接待了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在另一方面，在美国致力于团结世界各地盟友抗衡中国之际，美国和这个在中东地区最为紧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摩擦不断。尽管印度莫迪政府面临着来自人权团体的强烈批评，美印两国亦都并非传统盟国，但是美国还是在上个礼拜铺开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去高调欢迎莫迪来访，将两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然而对于以色列来讲，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主导的司法体系改革、扩大西岸定居点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分歧，拜登总统一反多年来的惯例，在内塔尼亚胡就任半年多之后仍然未邀请他访问美国。双方的矛盾在今年三月罕见地公开化的，他们不能够继续走这条道路。拜登今年三月罕见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批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则反驳说，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决策不是基于来自外国的压力，包括来自最好的朋友的压力。其联合政府成员对此反应更加激烈，抨击拜登干涉以色列内部事务。以色列不是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吉维尔说，内塔尼亚胡不会等到一个未能够来到的邀请去访问白宫的，他同时都在打通其他外交渠道。一位以色列外交消息来源对以色列时报说，以色列总理将会下个月访问中国，此行可能会激怒拜登。以色列时报以此为题报道说，这样显示总理有其他的外交选择。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17年，然而那时以来，美中因贸易战、地区安全等各种议题而深陷各种危机。美国对中以之间的合作多次提出警告，如果以色列不限制与中国的往来，美国就可能会减少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敦促之下，以色列在2019年宣布设立外商投资审查机构。中资公司在特拉维夫扩建轻轨项目曾经被认为是以色列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考验。去年2月，以色列宣布取消了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的投标资格。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个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说，我强烈鼓励以色列进一步加强针对外国投资的监管，特别是在2019年首次采取的措施基础上加强针对中国投资的监管。在中国影响力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之下，如果以色列向中国倾斜，将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深远影响。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负责政策研究的副总裁乔纳森上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即使以色列仅仅只是抛出到中国访问的可能性，这个议题亦都可能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上策说，美国最担心的情况亦就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情况或许不会发生，但最差的就是习近平和内塔尼亚胡合影，在美国致力于团结民主国家达成广泛共识之际，将会向全球其他国家发送一个信号，即以色列并不似美国这样去看待中国。美国和平研究所公共事务与传播部的总编辑亚当加拉格尔说，以色列和中国的贸易额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对以色列来说，维持和北京的经贸关系至关重要。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即希望美国继续参与该地区事务，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重要战略问题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就好像几个礼拜前巴勒斯坦权力主席阿巴斯访问北京一样，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美国发出信号，我们希望你继续参与，但如果你不参与，我们会考虑去找其他人的。美国数字新闻网站 Axios 和以色列希伯来语传媒阿拉新闻网站星期三都援引 以色列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最近一次的机密简报中表示，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可能会有所裨益，因为咁将会迫使美国增加在该地区的参与。几日以来，一些分析人士纷纷对内塔尼亚胡此时访华提出警告。以色列国土部以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中国和美国玩危险的外交游戏为题分析说，访问不单止可能会损害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且还会损害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关系。耶路撒冷邮报星期三发表社论提醒说，此刻正值全球事务的关键时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日益增强，因此在计划这次访问时应该谨慎行事，来到确保不损害以色列和美国的强大联盟关系。前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莫斯·阿德林提醒说，如果总理的团队中有人认为访后萨尔曼王子前往中国来到激怒拜登，并向他展示以色列拥有另一种的战略选择，那他们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并没有理解到21世纪地缘政治中大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性。阿德林在一则推文中是这样讲的，在过去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之一，两国关系有着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乎全方位的深厚根基。这个星期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美国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显示，高达 87% 的以色列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睇法，在23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仅排在波兰之后，高居第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宣布内塔尼亚胡受邀访问中国时都强调，两国之间的安全和情报合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强调美国将会始终是以色列的最重要不可替代的盟友。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建有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中国是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4.5亿美元，比前年增长 11.6%。两个国家还正在进行自贸谈判。以色列米斯加夫国家安全和犹太复国运动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舍费雷德曼说，内塔尼亚胡会寻求加强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水资源、农业技术等美国认为不敏感的领域。这位以色列战略事务部前高级官员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他相信以色列在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时，将会非常谨慎地确保不会损害到美国的任何战略利益。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加拉格尔指出，以色列在官方声明中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联盟是无可替代的，美国是以色列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友，特别是在安全方面，这一点不会改变。今年3月在北京四日秘密会面之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外交罕见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东问题专家，2021年加沙冲突、哈马斯、以色列和11日战争一书的作者上策划，伊沙斡旋成功令到中国在以色列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换句话来讲，如果北京能够为沙特阿拉伯做到这一点，缓解伊朗对沙特的激进行为，或许以色列可以寻求类似的事情。他说，美国并没有中国这样对伊朗施加压力的能力，这个或许是以色列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性。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关系最为稳固的国家之一，经常和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等站在反美最前沿。在极为敏感的伊朗核项目问题上，中国又保有相当灵活性，主张确保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以色列政府前高级官员弗雷德曼说，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层面上都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以色列和中国保持高层次的中东发展开放对话非常重要，这个包括了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就在以色列透露内塔尼亚胡可能访问中国之前，最近中国在北京隆重接待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抨击美国未能够促成巴尔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中国在阿巴斯此行当中一再暗示中国可以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恢复和谈发挥作用。而 以巴衝突是歷史上持續最長、最為複雜的衝突之一。雙方的和平談判在2014年破裂之後，至今已經有成10年，不單止沒有任何復甦的跡象，最近還因為定居點等問題爆發一輪新的衝突。分析人士指出，與沙伊改善關係去相比，以巴衝突並非一個級別上的挑戰。阿伯拉罕和平協定研究所的戰略諮詢顧問弗雷德曼說，中國不是太過可能在不久將來能夠調解達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交易，首先因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日益衰弱，其次因為以色列一直傾向於在美國的支持下與巴勒斯坦人進行直接雙邊談判。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加拉格爾說，幾十年來外界提出的無數計劃、方案、模式等等，比中國至今為止提出的要詳細得多，但都一無所獲。他說，無論是內塔尼亞胡還是巴勒斯坦總統的訪問，或者是中國關於衝突的任何聲明的目的，都並不是為了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而是意在塑造中國的形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